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以弗所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今天我们要从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第28节看起。首先我们来读经文，让我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28节到32节这一段的经文。这里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保罗从这一章的22节开始谈到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以及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现在他给这两个主题做结论，他在第25节的下半节到27节讲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之后，现在他回去讲丈夫跟妻子。28节他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新郎和新娘在婚礼的那一天需要的不是美酒佳肴，他们必须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就必定会有甜蜜的日子。世俗的年轻人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他们只知道性，他们对于基督徒婚姻的甜美是一无所知。丈夫要爱他的妻子，因为他们的婚姻关系使到妻子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正像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基督是那身体的头一样。现在就在这一个的基础上，丈夫成了妻子的头。一个男人不可能恨恶自己的身体的，所以丈夫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一样。基督知道教会的软弱，因此他就对教会加以保养和顾惜。丈夫对自己的妻子也一样要加以保养和顾惜。第31节是从创世纪第二章第24节引过来的。保罗在这里引述在伊甸园里亚当跟夏娃的关系。这第一对夫妻预表基督与教会的结合。夏娃的被造是为做亚当的配偶，他不像动物一样是用泥土造的， 它乃是从亚当的肋旁取出来的一根骨头造出来的，亚当有了它才算是完全的。我相信当神把他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他是受造物中最美丽的，他是亚当的配偶，补足亚当所缺少的，他是专为亚当而造，他们成为一体。我要从历史里面拿出两个例子来说明丈夫跟妻子的关系。第一个故事是讲到亚伯拉德跟希罗西的故事。当约翰罗德写他的《伟大妇女》这本书的时候，他用希拉西来代表爱，就是夫妇间的爱。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位名叫亚伯拉德的年轻牧师，他是一位出色的老师和传道人，后来在巴黎大学教书。那个时候另一位牧师有一位外甥女，名叫希罗西，是亚伯拉德的学生。希罗西是一个很出众的女孩，而亚伯拉德又是一位很出色的教授，他们就相爱起来了。但是根据当时的风俗，牧师的婚姻被视为长久的耻辱。虽然亚伯拉德跟希拉西彼此相爱，但是教会不准他们结婚，所以他们就由亚伯拉德的一位朋友暗中替他们主持婚礼。亚伯拉德继续他的教学工作，可是很不幸，他们的秘密却是给一个仆人泄露了出去，把他们出卖了。希罗西被迫去当修女了，亚伯拉德恐怕是中世纪最大胆的思想家。在十二世纪初，他就开始传讲并且教导说，神的道是人的权柄，不是教会的权柄。这个人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但是因为他在婚姻上遇到了打击，使他带着讽刺和苦涩的态度来教学。当他躺在病床上快要死的时候，他要求希罗西来见他最后一面。他比希罗西大20岁，他也比他早死。当时教会的决定是很残酷的，他们不准希罗西去见他，所以他就给希罗西写了一封信。这一封信极其令人感动，他的信末尾是以祷告来结束的。他说，主啊，我们的结合是蒙您的悦纳，我们的分开也是蒙您的喜悦。现在您以你的怜悯所开始的，也求你以你的怜悯来使它完全。你在这世界把我们分开了，求你在天上把我们永远的结合在一起。我相信他们在天上是在一起了。第二个例子是有关约翰卫斯理的故事。约翰卫斯理以一个年轻的宣教士身份从英国来到美国的乔治亚州，但是英国的宫廷已经先派出了一位贵族到那里，约翰卫斯理是不受欢迎。他并且娶了当地的一位美貌而且有坚强性格的女子为妻，那女子也是一位很好的基督徒。由于卫斯理不受欢迎，于是他就请求他的妻子跟他一同到印第安人中间去传福音。但是他的妻子却说，不，约翰， 神已经呼召你回到英国去，他已经呼召你去替他做重要的工作，结果他妻子把他送回英国。那天晚上船来了，他们等候涨潮和风向，他妻子来跟他道别。那时他仍然请求他的妻子跟他一同到印第安人当中去，但是他的妻子却送他回英国。当然约翰·卫斯理是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回去，但是他的妻子却成为他以后侍奉的一股力量。这种的爱是神赐给有圣灵充满的基督徒的。我要向今天的年轻人说，你不要接纳次等的东西，你只要接受神所给你的最好的东西。接下去让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33节的经文。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是有关婚姻的实际教训。很多的时候罪把这荣耀的婚姻关系玷污了，正如他玷污了其他的东西一样。但是这个关系是属于你的，你必须保守它，使它成为最美好的关系。保罗说，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这好像是谈到基督徒家庭生活中的琐事，这也表示丈夫是一家之主，妻子要顺服丈夫，夫妻二人都为着将来的荣耀共同携手努力。这是很实际却是很理想化的。保罗在这里把浪漫与现实结合了起来。好了，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讲完了，下面继续讲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的主题是教会是耶稣基督的精兵。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看到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而这一章则讲教会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我有一位很有幽默感的朋友说，这个顺序是很自然的，因为一对男女结合之后战争就开始了，所以教会必须是一个精兵。当然他只是说笑而已。教会在将来要以心腹的身份献上给基督，这是教会的盼望。而今天教会是处在订婚期，并且在世人的面前展示自己为主做见证。现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给我们看到信徒生命的另外一面，今天教会在世界上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在以弗所城有一座名叫戴安娜女神的古庙，它是当时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它代表着一切异教，也代表着极不道德的事。以弗所信徒现在必须知道，他们正面对着一个仇敌。不单是在以弗所的基督徒面对着仇敌，我们今天也面对着敌人。我们的敌人不是在戴安娜庙里的敬拜，但我认为我们所面对的仇敌比他更厉害。我们不但在一些宗教团体里面看见有不道德的事，异教邪恶之事，甚至于那些不道德的事 假借基督教的名来迷惑人。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要看到以下的几个重点，那就是精兵的关系、精兵的仇敌、精兵的保护、精兵的榜样。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一位好精兵，以及看见这位精兵的祷告。这一章的第一段讲到对于子女、父母、仆人和主人的教训，这对一个精兵的生命来说好像是格格不入，但是一个精兵所受的训练并不是在新兵训练基地开始的，而是当他在家里还是小孩的时候就开始受训练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海军流行一句话说，在他们国家早期的时候，他们有的是木造的船跟铁一般坚强的人，但是到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有铁造的船，但是人却像纸造的洋娃娃一般。那或许不太正确，不过多年前大湖海军训练基地发出一份报告说，在美国有相当大的百分比的青年，虽然到了进入海军服役的年龄，但是他们可能会被拒绝入伍，因为他们有一些有犯罪的记录，有一些有性格、心理或者是健康上面的问题，还有相当大的数目已经入伍的军人达到应有的标准了。因此在训练这些年轻人的工作要面对许多严重的问题，而实际上他们的训练不应该是在新兵训练基地开始，而是从小在家里的时候就要接受教导和训练。负责训练的海军军官认为，给一个年轻人穿上一套制服很容易，但是一旦穿上之后要加以训练就遇到许多问题了。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一些教会的海外差船或者是宣教的机构上。有一个调查显示，只有少数从圣经学院毕业的学生会进入海外宣教的工作，有很多虽然进入了宣教工作，但经过了第一个阶段的侍奉之后却是纷纷的打退堂鼓了。所以如果一个士兵想要好好的作战，要战胜仇敌的话，他必须接受适当的训练。对一个士兵的栽培应该在他小的时候在家里就给予他训练，不是在教会，也不是在主日学里面才开始训练他，而是在他的家里来训练他。任何一个小孩没有在家里受过训练的都不算是健全的。今天年轻人的其中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也在内，他们的问题就是没有在家里受过适当的训练。所谓适当的训练就是指的管教说的。现在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的经文，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这里说到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合乎神旨意的。实际上比理所当然更甚，这是公正的，是公义的，因为那是神的方法。士兵学的第一堂课就是对上司长官服从，他必须服从命令， 这种基本的训练是在家里学会的。一个士兵学会了服从命令之后，他就可以被提升做官长，由他向别的人来发号施令。要知道怎样发号施令，他必须先学会服从命令。这种基本的训练就是在家里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然后是仆人与主人之间的关系。基督徒是在家里以及在他办事的地方过得胜的生活。相信你还记得主耶稣在小的时候到拿撒勒去，圣经告诉我们他服从约瑟和玛利亚。刚才我们所读过的这一节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有两个的重点要注意的。第一，就是保罗谈的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第二，这里的听从这个词跟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的顺服是不同的。好，今天因为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够详细的再讲下去，不过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会详细的讲解以弗所书第六章有关于基督精兵这一个主题，盼望听众朋友按时收听。那么现在我把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经文预先读过一遍，盼望我们先做准备，在下一次讲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领悟的更多。以弗所书第六章这里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今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 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让我们祷告谢恩。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借着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跟基督之间的不同方面的关系。我们是你的心腹，我们是一个新人。主啊，今天我们在这世上也要做一个精兵，愿主恩待我们，借着你的真道使我们装备起来为主征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